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静。
节目正在直播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对节目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哎，李静啊，首先想跟你聊一下，就是最近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啊，发生在洛杉矶的，是关于威某车的
啊。
说的是呢，这个男子啊，他正好想赶去机场，然后他打了一辆威某，但是问题发生了，那个威某车呢，他不走，一直在停车场里打转，然后他险些误了飞机。这个新闻你看到了吗？
我也看到，这是这怎么说，天下新闻无奇不有哈。
没错，而且是在洛杉矶发生了这个事儿啊，而且正好是还比较着急的赶飞机的时刻。旧金山这个已经很普遍了，然后他是现在洛杉矶不是也已经有很多威摩车在试开了吗？所以这个男子呢，他就打了一下，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件还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啊，因为咱们也都有亲友啊都坐过这个威摩，觉得还行。然后呢，我看这位老兄呢，turns out他说他自己也是从事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哈，他肯定也是个专业人士。然后他说上了车之后呢，那个车就在 parking lot 里面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兜不出去，所以他就很奇怪。当然这个我看了好几个版本的这个新闻，但是就是说有的是说他误点了。最后我看比较可靠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呢，他只是耽误了差不多几分钟吧，5-6分钟这样，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和威某的客服在电话上，然后呢，威某工程师呢大概知道了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哈，我相信就遥控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然后这位他结果还是赶上飞机了，他没有晚点。
就是远程帮他操控了一下。
我猜是这样。那这个报道呢，都不是说特别清晰哈。但是呢，我看《洛杉矶时报》他那报道就是，这位先生最后呢，威某也就说，作为一个道歉啊，就没收他那个费用，就是免费搭车了。你说对不起啊，还耽误了你，耽误了这位客户。但是呢，他在至少这件事儿啊，反映出，你说无人驾驶的车会能出什么问题？你想不到的，它都可以出现，对不对？
特别是着急的时候，你说你要赶飞机呀、啊，赶人去办什么事儿啊、你打了这个车，如果当时恰恰不巧的是这个车当时出了点 bug， 那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行程。
还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我相信像类似的这种情况可能将来还会，因为毕竟嘛，你这个人工智能的还是要有一段的这个学习过程吧，对不对？
没错，而且好像之前看到一些新闻，就咱们旧金山这边跑的威某也有一些就是新闻说就是它出现了一些这个技术故障啊，包括在行车期间它有一些就是识别的不灵敏啊，然后挡着这个行人啊，也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是，我有一次呢，我正在开车哈，在旧金山，然后呢，我的右边的车道，一个威某呢，他刚刚好像是either就是停车啊，可能那个乘客下车了，或者是乘客上车了，这个过程我没看见，但是他突然间呢，就很快的，就是直接在我的车前边，他一边打灯，一边从最右边。那个车道，我是在中间车道，一下就卡到最左边的快车道，然后再马上又做一个靠左转弯的这样一个动作哈。我当时都吃了一惊，我说哇，这个威某这架车还真的够勇猛的哈，够勇猛的。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要那么样子的话呢，人家会觉得你是很有挑衅性的行为，你知道？但是我觉得威某，我看了几次， 他的那个抢车道的那个动作太过，我觉得太过猛一点。
所以它这个人工智能还是有局限性的，就至少现阶段它还是不完美的。所以说的这个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儿，如果说你是着急要去办事儿了，像赶飞机啊什么的，咱最好还是选择靠谱的交通方式
嗯，
哈。
找个有人开车的，
对对对，至少能稍微好一点儿。
嗯，
这个事情是解决了，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先生真的要急死了啊！而且他是
是，
赶着要回家的，没
呀，
错。哎，李健啊，那最近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是那个1月初了嘛，就是
对，
每年的年末，其实各个的调查公司啊，包括问卷公司啊，它其实都会对汽车行业做各种数据的盘点嘛。那么
对，咱们
有
都
没
报
有一
道
些
了几
好
个
有
嘛，
意思
对。
的这个最近又有一些有意思的一个调研报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也通常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比如说哪一款车令客户满意度最高，这咱们也报道过了哈，或者是某一种车它是最可靠，这种可靠的有的时候是一年新车最可靠，或者是过了3年4年之后是不是还是那么可靠？这种报道咱们都跟听众朋友分享过。
没错。
哎，最近也看到一个。这个调研很有意思，他的调研的对象不是你我，这个车主或者是消费者，不是，他调研的这个对象是谁呢？就是汽车的这个经销商或者咱们说代理商 4S 店啊，他的调研的对象是这些人。然后呢，这间公司也很有意思啊，它叫Kerrigan Advisors，它的对象就是调查这个其中一个就是。专门他的对象就是代理商，然后呢，他这已经是第六年度啊，进行这个代理商的这个调查。他们调查什么呢？就是说，哎，假如你是代理商，你觉得这个汽车制造商哪一个是不被信任？就说令到你最没有安全感的，
哦，问代理商哪些
问
汽
代
车
理商，
厂家
哎，
不靠谱？
对。对，问 4S 店，这个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哎，这个调查呢，也有一些很令我感到很新奇的哈。然后呢，他们说呢，这个今年2024年呢，他们最不信任的，而且会容易陷入困境的汽车制造商，因为他是代理商嘛。你比如说，我是一个福特的代理商，那我当然是代理福特的公司的。车嘛，对不对？那假如你说咱们打比喻啊，这福特突然间宣布进入财政的困难，那我作为他的代理商，我是不是也会直接我的生意啊，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影响呢？会吧，对不
至
对？
少信心上也会受挫的。
对，所以呢，他们2024年的调查呢，是哪一家是
谁垫底
最
儿了
不靠
呢？
谱呢？就是斯特兰蒂斯，斯
啊，
特
就
兰
是我们
蒂
之
斯，
前一直在说的这家。
对。然后呢，斯特兰蒂斯呢又拥有美国的原来的 Chrysler、Dodge、Jeep、Ram 这几个很 popular 的品牌哈，但是他们的这个销量呢，就是真的不是那么被人看好，而且呢，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咱们也报道过，就是他的那个执行长啊，总裁呀、啊，被董事会给就说强行的您早点退休吧，这意思就是给他解雇了嘛。对不对？哎，当然呢，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这个调查，就是说所有的，只有2%的代理商表示他们对这间公司有高度的信任，但是呢，26%有中度信任，但是呢，72%呢是不信任，这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没错。
太糟糕了呀，
那
太
么，
糟
李
糕。
进，谁是消费者最喜欢？不是消费者，是代理商们评出来的，就是他们觉得最好的那一个呢？
啊，这个呢，第一个就是日本的丰田，Toyota，啊，它有63%的代理商觉得这个丰田最靠谱，然后 Lexus 呢，排名第二，差不多第一个是83%哈，丰田是83%，第二个 Lexus 70%，第三个是 Subaru，57%，第四个是 Honda，53%。然后呢，保时捷是第5名，41%。 那这些都是被认为是相当被代理商看好的这个汽车品牌，
那
哎，
么像丰田这种品牌，是消费者满意度也很高，然后
是，
代理商的满意度也很高，
对，
所以其
呀，
实在美国来讲，就是这个车难怪它卖得好啊，它是
是，
双方的评价都是很中和的，都是很优
没
秀
错，
的。
对呀，确实是丰田人家真的是老字号啊，做到今天，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这样这个走出来的呀。确实是令人觉得，哎，丰田绝对是靠谱的呀。
没错，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像这些汽车经销商，他在2025年他们会有一些正常的一些迭代吗？
那么说吧，2025年，我相信是这样。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个经销商呢，他们觉得一个新的时代在来临哈，什么新的时代？就是说，很多的这些买车啊，都是在网上，就是因为你想选一个价钱，你只要你可以有好几个那种汽车网站，你说哎，我想买这辆车，什么什么价钱，你别跟我废话。那很多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种服务啊，就是令到你客户的买车的经验要好。不是像以前那磨破了嘴皮子跟人家讲价，你知道，浪费很多时间。这也就是很多汽车的购买人士哈，最不喜欢的就是去办车行跟他们讲价，这是
磨来
最不
磨
好的一
去
个
的，
经
浪
验，
费时间，
真的浪费时间。那现在经销商呢，他们就觉得呢，就是说，门店的这个销售哈，门店的这个销售。一半的人还是觉得应该维持不变，但是已经有1/3的这个经销商呢，他觉得门店的这个价值呢，将会下降，然后呢，17%的认为会上升，你看这很有意思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他们觉得呢，2025年的利润会有所下降，然后呢，更多的经销商呢，他们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有点觉得这个门面的这个店铺啊，
成本
这
太
种
高了。
对成本太高，卖车也好像赚不了几个子儿啊，还是怎么样？他们是考虑呢，就把这个门店给关了，卖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倒是这些观点呢，反正都是在影响着一些这个汽车的 4S 店呐，代理商的未来的。这个走向吧，那么说吧，
所以说25年的一些新变化，我们也可以再继续关注着。好的，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正在直播中。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对节目话题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8，88827516288。哎，李进，刚刚我们有聊到啊，就是2024年的一些数据。那么，2024年就是各大车企他们的一个销量怎么样呢？这个有没有最新的数据分析？
对，因为咱们刚刚过年哈，所以呢，很多的这些车辆的统计啊，也陆续出炉。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很有意思，就是2024年哈，刚刚过去这一年呢，他们发现从市场的这种细分类来讲哈，是混合动力车、电动车和小型的皮卡在引领着这个成长。它成长的怎么说啊？这个幅度最大哈，然后呢，这个咱们举个例子吧，一个很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通用汽车公司呢，它在2024年呢，整体哈只增长了4.3%，不是太多，但都好过没有啊，对不对？哎，但是呢，它在第4季度呢，成长了21%，你看很有意思啊。全年才4.3%，但是上一季度 Q4，增长了21%。然后他发现呢，他的这个电动车的销量虽然不多，但是成长了125%。这个
哦，销量增长了这么多。
对，然后其他的像他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通用汽车旗下的品牌哈，基本上来讲，除了这个别克，其他的都有双位数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 Chevrolet 雪佛兰，成长了17%，通用 GMC 这是皮卡哈。他们增长了33%，那这确实很靓丽啊。这个，然后凯迪拉克是通用旗下的豪华品牌，增长了35%，你看确实不错哈。只有别克，增长了9.5%，都好啊，我觉得9.5%，对不对？虽
只
然
要
不
是
是双
增
位
长
数，
就是好的，对，它
都
都
是
是在
好，
增长的，是的。
没错，
看来通用发挥得很稳定啊。
对，然后呢，再看这个丰田和 Lexus 哈。丰田和 Lexus 很有意思，丰田呢全年增长了3%，不多；雷克萨斯呢增长了7.9%，接近8%。那怎么看呢？就是至少，这个雷克萨斯这边就是它那个在，因为它是豪华车领域嘛，对不对？然后它这个增长的这个车型啊，然后根据丰田的透露，他说呢，他所有的这些电气化车型，几乎都是混合动力车哈。在美国的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丰田一共卖了差不多1000万辆车，然后它光电气化的车，就是混合动力车呢，已经占了10%，相当不错，啊，占了10%，但是呢，以往的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啊，比较热销的这个车，像 Corolla 啦，像这个 RAV4 啦，像 Corolla Cross 呢。反而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销量方面呢，显得比较弱一些啊，比较疲软一些。
就是老牌在美国市场上很受欢迎的这些热门车型，可能在24年的时候表现没有那么的好。
没有那么好了。甚至那个 4Runner 啊、Highlander 啊这些车，交车量都是，听这个丰田的报道呢，就是大幅度的降低呀，大幅度降低。但是就是。混合动力车就是这个，确实是丰田的现在就是大力的推广混合动力车，所以大家呢买丰田，哎，你买混合动力车绝对没问题
所
呀。
以说，可能未来这个25年以及未来，混合动力车都会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趋势。这个数据已经明显看出来，这个油车确实是销量在往走下坡路了。
没错，不单指丰田啊，我看了一下本田、Honda 哈。它也是，它增长了11%，增长了11%，这个，然后呢，本田的那个 Acura 是它的豪华车 division 呢，反而降了9%哈，反而降了9%。那本田呢，也是说呢，就说我们增长的最厉害的也都是这个混合动力车。那本田的混合动力车呢，基本上，比起这个，丰田来讲呢。它的销量只是丰田的1/3，但都达到了30万辆，也是相当靓丽的这个成绩，相当不错
那么韩国车呢？比如像现代呀、起亚这些车型，在美国市场的销量怎么样？去年？
韩国的现代和起亚呢，它也都是强调两个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 segment，一个就是跨界车了，那就是那个我们讲的 SUV 了。它的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呢，都卖得相当不错，而且呢，就是说对现代和起亚来讲呢，他们这几款车，都是他们很看好，而且呢，他们觉得2025年哈，我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呢，就是说，假如你觉得韩国车在2024年已经在电气化车辆已经打出一番天下，Watch for 2025，他们说呢，还有更多的这个新款车。在进入美国市场，所以呢，现代和起亚他们在这方面走的其实也是蛮快的。
就是他们还是在积蓄力量，而且我平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现在这个韩国车，它的外形其实做的确实是挺美的，就是这个国
对，
家人注重颜值啊，它的这个
呀，
车的设计，包括一些这个外形上、外观上，确实都做得很不错。
没错，那个韩国，那时候我，好多年前呢，至少起亚。他们，你知道每一个汽车公司啊，他抄底的这个人，就是说怎么去引领他这间公司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外形的设计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因为
对，
你 你看看面，先看颜值嘛，对不对？
像我们女生买车，真的颜值是很重要的一块考
哎，
量的维度。
对呀，说不定你哪天开着看车，突然间一辆车，在你前面经过，你说哟，这家车好漂亮，我得赶快看看这家车啊，是什么牌子啊，我能不能够啊，看看它是什么价位啊，等等等啊。那个起亚呢，它是比它的现代这个兄弟媒体，兄弟这个单位呢，还更加注重，所以呢，他们首先聘请了欧洲的这个设计师作为他们公司的总设计师，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儿。所以呢，起亚实际上在它的那个车辆的外观设计上呢，我觉得比现代还更往前更进一步。
没错，那么有没有哪家企业表现的是这个下滑的呢？因为刚刚都在说上升。
下滑的那个实际上呢，就是咱们刚刚讲的斯特兰蒂斯哈，斯特兰蒂斯呢，全年下降了14.6%，14.6%不是一个小数字啊，所以呢，它这个它在2024年呢，基本上，卖了多少辆车呢？130万，不是130万，是130万，我看这个零我得数清楚一点哈，130万。所以你看，它比本田的，300万辆都还少很多嘛，对不对？
那像他的这种什么吉普啊，畅销车型，在美国现在也不行了吗？
别说这个，它呢是这样，像传统的这个吉普呢，销量呢少了9%，降了9%。然后它那个公羊是专门是皮卡呢，少了4%。同时呢，它这个。我看呢，另外哈，咱们也顺便谈一下，就是它那个吉普的这个销量啊，已经连续6年下滑，连续6年，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吉普呢，老实讲，你说吉普车，谁没事儿买架吉普车跑来跑去的，对不对？我当然希望，我不会说开个，有时候我看有些人开个吉普车连门都没有，他把那门都拆了，就是因为他是喜欢那种越野的那种事哈。也还有着这个敞篷。那我说这个天一冷起来，那怎么开这家车啊？对
就
不
是
对？
它不太日常化。
对，所以呢，就是然后呢，它的公羊的这个品牌也是连续3年下滑，那就表示它的竞争对手，包括福特 F150 皮卡和那个通用的什么 Chevrolet Silverado 皮卡呢，那个肯定就是说满意度呢超过它这个公羊，所以呢但是。我读到一个新闻呢，那是我们另外一则哈，就说呢，因为以前他这个斯特兰蒂斯这个大老板啊，咱们讲得罪了工会，得罪了代理商，得罪了供应商，所以呢，他一辞职之后呢，这个斯特兰蒂斯的大老板就是董事长，立马就叫那个公羊的原来的公羊的这个主管，他在。差不多半年前，就是他就退休了，因为他说我搞不定，我和这个原来那个大老板，大家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呢。哎，怎么知道呢？这个慧眼识英雄啊，所以这个董事长马上就说，哥们儿，我需要你赶快回来帮我，主打这个公羊这个品牌，不然的话那就要开天窗了嘛，对不对？哎，他一宣布回来。很多的这些公羊的这些代理商、经销商啊，都非常受鼓舞啊，而且他那个这个 division 的这些工人呐、这些工程师们也都是觉得，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他一回来之后呢，大家又看到希望啊，
就它比
所以
较
呢，
凝聚人心。
哎，他这个不但是有凝聚人心，而且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是非常有这个什么，就眼光啊，眼光好，而且呢执行能力强，而且呢又这个就像你讲凝聚人心呢，就是和各方面都打好关系，这最重要嘛，对不对？哎，所以呢，看样子，说不定2005年我们会看到公羊会有长足的这个成长吧。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2025年这家企业的一个表现。
天南海北话汽车。
迎回来，天南海北跨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静。
节目正在直播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问题，或者会对节目话题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啊，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刚刚有听到神韵啊，李静，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推荐神韵，今年你有去看过吗？
哎，我呢，太忙啊，没有时间在旧金山看，几乎有个就是我是要等到他到可能去 Berkeley 的时候，我才能够啊有时间去看这个神韵啊，圣何西啊和旧金山呐、啊、都是太忙了，那一段时间没机会。
我倒是看了一下啊圣何西的演出，今年的神韵啊依旧真的带给了满满的感动以及正能量，非常非常的推荐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去看神韵的话，抓紧时间，这周五周六周日在播客里可以跟李进一起啊，到时候可以会场来个偶遇
来个偶遇。
对，别忘了我们希望之声听众还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码啊，就是您在订票的时候输入 SOH 这三个字母就可以得到一个手续费的减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没看的抓紧购票。
Berkeley Zalbach Auditorium，
对，而且是要去剧场偶遇李进啊
好
的，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数据啊，那么刚刚我关注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是一个最著名的赛车，它曾经在一部电影里面，是由一个著名影星叫史蒂芬·麦昆，他驾驶的这个保时捷要被拍卖了。
嗯，这架车蛮有意思的。
嗯，
我还记得，哎呀，当时那个这个勒芒都是哪一年的那个，我都还得，假如我不看 Google， 我都忘了是哪一年的。但是呢，Steve McQueen 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啊？咱们叫武打性格这个影星哈，这个很就是 he's a tough guy， 就是这意思。然后呢，他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他呢，其实当时拍了一部电影叫《勒芒》，《勒芒》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法国24小时的这个耐力赛哈、啊，然后他在这个拍这个片子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他就基本上呢是用了这个保时捷的 917K， 那这款车呢，实际上啊，当时是风靡了这个赛车界啊，无所怎么说啊，那个成语是
所向披靡，
所向披靡，对。他这是当时呢，这是竞争对手，就是被保时捷这个打得落花流水。
嗯，
他出现的那几年，就是70年、71年、第二年都是，这差不多参加就赢，参加就赢这个赛啊。然后呢，这个电影呢是，很可惜呢是 Steve McQueen 呢，他觉得他的当时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好像已经到了尽头了，他想换一个这个题材，因为他以前就是武打做特工啊什么那种啊，但是呢，他这次他说我其实最爱的就是赛车，哎，然后他就在这个用这个法国勒芒24小时大赛作为一个背景，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在这个参赛啊，就是亲自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扮演一个赛车手的角色，哎，对。然后呢，他这款车呢，那么说吧，这个917K 这款车呢，一开始呢是并不是那么好。怎么说呢？他这架车呢马力极大，但是操控这方面呢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他们想就是保时捷想让赛车手来用这架车呢，很多的赛车手啊，就是你别找我，
就驾驭不了它
啊。对，这个是什么十指杆子一个概，因为就是这架车当时不是那么安全。
嗯，
结果呢，有那么一个赛车手，他当时呢，他说我是这个没钱，我急需要钱。所以呢，保时捷说：“那正好，哥们儿，我这个你只要帮我参赛，在这个当时是一个 在这个就是还记得我们那个纽柏林赛道，对不对？
对。
纽柏林那是在德国的赛道，不是这个法国的24小时啊。纽柏林赛道呢，更加具有挑战性，更加是不容易开的，不容易赛的这个赛道。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赛车手，他叫 Stirling Moss 吧，他赛完了这场赛道之后，他说，这个赛道，因为这个赛道呢，四周围都是绿色的，就是这个树林呐什么。他说这个赛道就是一个绿色的地狱，他那么说，green hell，那么说，你
可
可
想
见
它
了。
的难度是非常
对，
之大的。
对，然后呢，你这保时捷说开这架车做赛道，当时有几个很著名的这个车手呢，就说决定就是这个拒绝了，就是参与这个比赛。结果一个澳洲的这个汽车选手叫 Frank Garner，他因为当时需要钱呢，他就跟另外一个车手，那个车手呢，就说已经想回英国了。他说：“哎，哥们儿，这个钱够多的啊，咱们还是留下来，就跑，就是参加这个比赛吧。”因为他说呢，这个车手呢，当时说，他说当时我认识的每一个能够开917。这个车手呢，都是住在医院里边，什么意思？都受伤了，你
就
知
是危
道？
险性太强了，这个
对，
赛
那
道。
就是都有车祸，
嗯。
所以呢，就是他说呢，正那些人都不可能参赛，那只有我在这参赛了，哎，就是那么一个故事哈。然后呢，这架车呢，现在呢，怎么说呢？他不单只是 Steve McQueen 的车，这个明星啊，现在呢，因为他这个车也转了几手哈。他现在是一个那个非常有名的这个 talk show host 的叫 Jerry Seinfeld，他是一个非常你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的Jerry Seinfeld，这个搞笑的这个 talk show，然后他呢拥有了这架车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现在准备出手了。那你说这架车拍卖价钱大概是多少？
对呀，就是这样一个又参演过电影的，又被这个知名影星开过的，然后又有这么多精彩故事的车，但它肯定背后的故事都很值钱。
对，
嗯。
这架车呢是绝对的，就是说，车本身出身好，又参加过赛车，又得到过奖，又是这个著名影星啊，Steve McQueen 呢，他们说是 Steve McQueen，现在就是你想找那么一个电影明星都找不到，哎，他呢，这架车能够拍卖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在2017年哈，曾经有一辆类似的车。可能还没他这架车那么著名，拍出了1400万的高价，2017年，
哦，这么多钱，天呐！
1400万，对，那这架车到底可以拍卖多少呢？所以呢，就是现
我
在
们
大家都在
心中有
关
了
心
疑
这个，
问啊，
哎，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关注这条新闻，看看
对。
到时候他在1月18号星期六的这个拍卖会上能卖
哎，
出多少钱。
对，呀，那咱们这个绝对是一个汽车业界的这个拍卖业界哈，就是能够那个什么，能够绝对是引起大家
轰
注
动
意
的，
的哈，
嗯，
呀，Steve McQueen，你看他那个在那种电影海报的那个样子，绝对是 one tough guy，他这个
没错。
呀。
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节目正在直播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827516288，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刚刚说到的是保时捷的这个917的赛车啊，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特斯拉的这个赛博皮卡。这个车，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可能在25年的时候要有一个补贴了。
对，主要就是那个赛博皮卡吧，它因为一开始2024年，它首先卖的是那个高档品哈，所以那个价格本身呢就 就是说你买那么贵的车，你还要政府津贴干嘛？所以呢，它是不符合那个政府津贴的这个这个
要
要
求
求。
的，
但是呢，从2025年开始呢，他们开始会出售后轮驱动的或者是两轮驱动的这个 Cybertruck，就是这些价格呢，大概应该是在8万以下，所以是符合这个美国政府津贴的这个要求。那但是呢，它2024年卖那个3个马达那个皮卡呢，那价格太贵了，因为它已经超过8万，所以就不符合美国政府的这个津贴。这里呢就是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但是讲解这个赛博皮卡呢，我还真的我也一路在关注这个赛博皮卡，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呢，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两极化，你知道，非常两极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我在看到很多的这些网友啊，互相在那评论呢，几乎就是说，几乎很多的都是对这个赛博皮卡有负面的这个看法，非常负面的看法。
就是还是不喜欢他的人多一点儿。
真的是这样。然后呢，它这个你说它这个赛博皮卡，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样子哈。因为你知道买皮卡的人呢，大部分的买皮卡的人呢，他是怎么说呢？他是，要用这个皮卡，比如
装
说
货，
装货啊，对不对？或者运东西啊，等等等。那他们对皮卡的要求呢，就是您就给我来一个，就是给我来一个这个正当的这个设计哈，正当的这个设计。但是呢，这个赛博皮卡呢，它这个设计呢是非常前卫，对不对？非常前卫的这样。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怎么办呢？那就就是几乎，我看很多的，就是原来特斯拉呢，他说我们收到了100万个，意向的这种这种
订单。
他这个订单也不是应该叫意向的是什么？那个你怎么说？
咨
放
询。
100块钱那个定金吧？
哦，定
他
金。
说有呀，100万个这个意向的这个。订单版就是说，但是要求100块钱，但是这100块钱呢，它是可以退回给你的，所以呢，并不代表人真正的是要买，所以很多人呢，他看到了这个赛博皮卡之后呢，就说没门儿，我是不会给你买这家车的，然后就退订了嘛，而且呢，就是当时马斯克呢，他答应的就说这家皮卡呢应该可以走500英里。然后呢？但现在呢？别说
那
五
它的
百英
实
里
际
了，
里程也没有达到
也就
吗？
是对，也就是340-450吧。这样，
哦，
就算你再加上一个所谓是后备的这个电池，而且要放在那个货斗里边哈，也占地方，也只不过是能达到400多英里，所以呢，离那500英里还差很多。这样一来呢，就变成呢，你看你原来说这架车可以走多少多少里，然后这个车的这个外观的设计又太过令人家觉得，你知道不符合他们的这个审美的观念呢、啊，对不对？再加上这个价格又高啊，那就几乎都是一个对这架车销售不利的这样的一个
声
因素吧。
音，那么25年，如果说这个赛博皮卡它拿到了这个7500，就是最高7500美元的这样一个就是税收一个抵免的话，您觉得就是未来会不会就是促进它的一个销量呢？
我觉得会促进，但是呢，它不像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啊，比如说 Model Y，你看起来4平8稳，这个车辆的线条也很好，所以它呢，我刚看这个消息，就是我们倒是会核实一下，就是2024年全球销量最高的车辆一个车型就是 Model Y，全球销量最高的可能就是 Model Y，但是 Model Y 的设计外观，这个美观来讲是不错的嘛，但是 Cybertruck 这个
它的
实在
这
是有点
个
不，
审美确实太另类了，而且它是有点那种科技感、金属感，然后有点像外星车辆。
呀，所以呢，只能咱们今天也就只能吐槽那么多吧，也借此这个机会再向咱们听众朋友恭喜新年，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祝愿大家新的一年持续 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